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4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七国集团外长星期二5月4号举行面对面的会议，讨论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地缘政治挑战。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外相拉布将会主持讨论威胁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紧迫地缘政治问题，也包括了和俄罗斯、中国以及伊朗的关系，以及缅甸危机、埃塞俄比亚暴力和正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声明中说，俄罗斯正在进行恶意活动，包括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以及监禁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等。英国外交部还在推特上写到，今日的议程重点就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和缅甸在的最关键的全球问题采取果断行动。路透社报道说，英国将会寻求与七国集团合作伙伴达成一致意见，采取果断行动保护民主国家。在中国和欧盟的紧张关系日益急剧之际，欧盟正采取行动减少在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据路透社看到一份草案称，欧盟这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工业行动计划旨在减少6个战略领域对中国和其他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包括原材料、原料药、半导体、电池、氢能以及云计算等领先的技术。新冠大流行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欧洲供应链的脆弱性。这一份19页的草案指出，欧洲在137项战略敏感产品当中有一半是依赖中国的供应。文件写到，将对6个领域进行深入的审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尽可能依靠不同的贸易伙伴实现供应和需求多样化，但亦都会在必要时候进行储备和自主行动。印度已经连续12日每日通报超过30万宗新增新冠病例。在星期一，一个南亚国家表示，在过去24个钟头内共有368147个病例记录。据当地传媒报道，虽然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的所在地，但该国13亿人口当中只有 2% 已经接种了疫苗。印度血清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阿达尔波纳阿拉对英国传媒星期日《泰晤士报》说，我认为即使是上帝也没办法预测情况会变得这么差。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玛丽安热拉西芒在日前表示，预计将在这个星期周末之前发表对两款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的评估结果。西芒上个礼拜五4月3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正在评估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下个礼拜将会评估中国科兴疫苗。世卫组织或者在下周初或者在下个周末之前得出评估的结果。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世卫组织会议议程草案显示，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将会考虑这两种疫苗的第一到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和安全性。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星期日5月2号表示，预计6月底前能够满足到客户对汽车晶片的最低需求。刘德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时事杂志采访时说，他们去年12月听讲芯片短缺的消息，1月份就试图为汽车制造商赶工尽可能多的芯片。他说，现在我们认为进度领先了两个多月，预计6月底之前可以满足到客户的最低要求。开始于去年12月的车用芯片短缺困扰着全球汽车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车用芯片出现短缺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对新冠病毒疫情之后汽车需求反弹估计不足，第二就是因为芯片制造商优先考虑好像智能手机这种产量更加高、利润更加丰厚的消费电子产品。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星期一5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他 他们已经决定离婚。两个人在比尔盖茨的推特账户上发表的声明中说，在对我们的关系进行了深思并付出了很多努力之后，我们已经作出决定结束我们的婚姻。声明说，我们没办法再相信在我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们还能够作为夫妇一起发展。在我们开始探索这个新生活的航向之际，我们请求给予我们家庭空间和私隐。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湾成为新闻自由的典范。我们会报道一篇专访前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的报道。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阵话不会逐一回应警方的社团注册提问。有学生就指如果民阵被取替的话会感到可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成立至今接近20年的香港民主派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上个礼拜一收到警方的文件。这份文件质疑民阵涉嫌违反香港的社团条例，要求民阵在星期三或者之前交出成立以来的所有收入来源等六项的资料。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星期二会见传媒就说，警方以及多个政府部门多年来一直和民阵都有合作，从未要求过民阵申请社团注册。对于当局质疑民阵违反香港社团条例而感到诧异，他们又表明不会逐一回应警方的提问。有大学生就说，如果民阵被当局取替会感到可惜以及遗憾，而学界亦会思考抗争运动怎样去转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2020年9月创立，成立至今接近20年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是香港民主派最大型的联合平台，几乎所有民主派的政党和组织都参与其中。截至到2019年6月，参与民阵的民间团体和政治团体数目多达48个。民阵由2003年开始多次在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发起七一大游行，2019年亦都多次发起百万人反送中游行集会。民阵上个星期一，即是4月26号向传媒透露，召集人陈浩桓收到警方社团事务主任的文件提及，质疑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要求民阵在星期三，即是5月5号或者之前提供六项资料，包括2006年9月至今所有举办的游行集会的时间地点，同埋民阵成立以来的收入来源、开支同埋用作接收任何资金或者款项的银行户口账号。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星期二，即是5月4号警方要求提供资料的死线前夕，在湾仔区域法院外会见传媒，表示警方只是给他9日时间寻找15年来所有关于民阵的资料，他认为难以在期限内回应警方的提问。陈浩桓强调，根据基本法第27条，香港居民享有结社自由，民阵不认同当年由临时立法会引入的社团条例，更加不认为民阵是非法社团，因此民阵不会逐一回应警方社团注册主任的提问。
大家要看回那条社团条例，警方引用的社团条例里面，只要你的交资料是交得不完整、不正确或者虚假，你都是觸犯了有關的法例，當然不回應亦都是觸犯了法例。而我們見到的是，我們很難去給一個完整的一個回應給警方或者是社團註冊主任的。原因是因為有什麼組織是會儲15年的資料呢？更何況15年前我只是得了10多歲、小學生來的，我還是。第二件事就是根據這個結社自由， 呢個我哋原則嚟嘅，就係、是、我哋首先唔認為我哋係非法社團。我對於佢嘅質疑咧係唔認同嘅，咁所以我哋係唔會理會社團註冊主任要求我哋交資料。
陈浩桓表示，就算是有关交税的资料都是留七至到八年，他质疑怎会留到十五年前的记录。他又强调，无论民阵有没有相关资料都不会交给警方。
就算交税都好，留的记录都是留七年八年而已，怎会留到十五年的记录呢？我真的觉得很难的一件事。那你说、民阵有没有，我只能够说就是而家民陣咧得我一個，我點會有啊？第二樣嘢就係咩咧？第二樣嘢就係話，就算有都好，有冇都好，我哋都係唔會交嘅。呢個係我哋嘅原則嚟嘅。
陳浩桓表示，民陣由2020年成立至今，係香港政黨、宗教、工會、同志組織嘅溝通平台。透過舉辦活動推動香港實現民主和公平的社會，十九年來民陣堅守合法、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則，每年多次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並且同警方和政府多個部門開會溝通，舉辦遊行和集會，讓市民發聲。對於當局質疑民陣涉嫌違反社團條例，陳浩桓感到詫異。他又表示，過去多年警方等政府部門一直同民陣合作，從未要求民陣申請社團註冊，亦都從未警告或者質疑民陣是非法組織。民陣甚至受到警方公開讚揚，
警方代表甚至在公眾及遊行上訴委員會的聆訊中讚揚民陣是一個大品牌，跟警方在遊行集會方面合作得很好。這一點其實在近期的一個法庭的案件，即是八一八的案件，由一位總督察在庭上作供的時候已經確認了。而在2013年的時候，七一遊行完結，時任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更稱民陣為朋友。對於有關當局質疑民陣是違反社團條例，民陣是非常之詫異的。如果民陣是非法的社團，警方和多個政府部門為何一直以來跟民陣合作呢？跟這個非法的社團合作呢？
至於有沒有擔心民陣被警方取締，陳浩桓表示這個是政權的選擇，他難以想像堅守和平非暴力的民陣被取締的話，對香港社會有什麼影響。他擔心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反彈。
堅守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平台的時候，我難以想像的是對社會日後的影響。當你去破壞這個結社自由，不讓香港的組織或者團體去建立一個平台，日後我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或者是甚至是舉辦遊行示威集會的自由，都會慢慢喪失。我希望政府能夠尊重香港人的基本的自由，包括是結社自由，不要去破壞我們最基本最基本的權利，否則只會引來更大的反彈，否則只會令到我們其他的自由都會喪失。
陳浩桓表示，目前民陣秘書處只有他一個人，他說要退出民陣的政黨或者團體都已經退出了，他會堅持和其他沒有退出的政黨和團體一起走下去。
我一個人當然是會繼續走下去，因為我都上次已經說了，就是不論取締又好，不論是任何事都好，我要堅守結社自由的原則，我要堅守民陣的底線。咁所以呢，我其實唔係我自己一個嘅，仲有好多嘅團體係會同我一齊，包括係公開咗出嚟嘅呢個職工盟啦、工黨啦、支聯會啦、社民連啦、社總啦等等呢，都會同民陣呢係並肩而行。而我哋亦都唔會輕易放棄香港嘅基本嘅人權同自由。
记者问及今年民阵会唔会举办七一大游行，陈浩桓回应表示，应该先关注七一之前有冇六四烛光集会。佢呼吁各界先关注六四悼念活动。陈浩桓又表示，民阵未来嘅路向同香港人一样，佢认为香港人嘅未来亦都需要北京同埋香港政府一齐去思考。
民阵嘅路向同香港一样，民阵嘅路向系同大家一样。当港台的影片都被删除的时候，那港台如何走下去呢？香港记者如何走下去呢？当我们不能够举办游行示威集会的时候，香港人怎样走下去呢？当民阵被取缔的时候，香港人怎样走下去呢？我希望这个是大家一起去思考的问题，亦都是希望特区政府、中央政府一起思考的问题，就是香港如何走下去。
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评议会秘书胡海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如果民阵被当局取缔感到遗憾和可惜，始终民阵有这么长的历史，见证香港民主运动的进程。不过他认为公民社会一定是后继有人，继续建构香港民主进程。
民陣被取締當然就非常之遺憾同可惜啦，始終有咁耐歷史去即係見證住，或者係叫係建構住香港民主運動一啲進程啦，係非常之可惜啦。但係即使啦，我哋可能都會認為學生團體或者啲自發組織好似好叫做勢單力薄啦，好似冇乜力量去抗衡住依家嘅政權。但係我哋認為唔可以顧慮咁多，始終應該繼續做我哋認為應該做正確嘅事就足夠咯。係因為我相信即使我哋呢班人都叫做犧牲咗咁樣啦，但始終一定會呢、這個公民社會一定後繼有人，會再有新血去承接我哋嘅努力，一直去建構民主嘅進程。
胡海仁坦言，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大專院校嘅學術自由同埋院校自主都受到好大影響，甚至學生參加學生會競選都會受到人身安全嘅威脅。不過胡海仁強調，學界亦都會思考抗爭運動點樣轉型，多間大專院校已經自發籌組開站師，以全港各區遍地開花嘅街站派發反奉政權嘅傳單，避開國安法嘅紅線，延續抗爭運動嘅理念，透過行動去戰勝恐懼。
所以開站師一啲自發嘅人一齊走出嚟開街站啦。我哋個方式就係、一邊即係我哋嘅傳單就頭先就講過啦，即係引用一啲數據去咁陳述翻啲客觀事實出嚟，而唔去直接抨擊呢個政權，甚至即係唱反調咁樣，即係都即係就話即係我哋好國安大法好啊，即係支持國安法咁樣。但係因為我覺得正值呢個時代經歷過19年、20年嘅社運啦，咁其實要明白一啲政治理念，要明白嘅一早已經明曬，唔需要再即係咁直白地咁表達出嚟咯，即係接到傳單的人都會明白我們現在做了什麼，即至少最低限度可以讓他了解到這個公民社會裡面還有人願意在這時候挺身而出繼續做正確的事情，即、最想告訴大家知道就是透過行動去戰勝恐懼在這個時刻。
學生組織研學思政前發言人，今年曾經組閣參選浸會大學學生會的司勢成員朱慧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如果民陣被取替他感到可惜，因為過往香港社運的重要行動都有民陣的蹤跡，而民陣對抗爭者的支援亦都相當重要。他認為香港人要共同思考國安法的紅線之下未來的抗爭路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能源与环境事务的国务次卿克拉奇在去年九月代表特朗普政府到台湾参加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仪式，成为四十几年来到访台湾级别最高的现任美国国务院官员。克拉奇日前就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的专访，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克拉奇在任内为特朗普政府 是辟劃了 5G 乾淨網絡倡議，他曾經馬不停蹄地訪問各國，希望敦促這些國家在自己本身國家的 5G 網絡建設當中不要使用華為等中國公司提供的設備和技術。在今年1月，克拉奇連同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等20多名的特朗普政府官員被中國政府以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与中美关系为由实施制裁，禁止他们入境中国以及港澳，同他相关的企业机构亦都被禁止同中国打交道。克拉奇在位于2019年进入美国政府服务，在硅谷打拼30多年的企业家，他曾经担任互联网电子签名软件龙头的公司的总裁兼行政总裁，26岁就当上了通用汽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裁。他在1981年任职通用汽车的时候首次拜访中国，之后几十年以来多次到中国是合办公务。克拉奇是如何从一位考虑带领自己所经营的公司进军中国的企业家，而变成被中国政府贴上反华政客的标签？克拉奇曾经是国务院官员，他在私营部门的经验是怎样，特别是在中国有关的方面，他为什么是决定要在政府当中任职？克拉奇是这样答。
Well, my first experience in China was back in 1981 when I first went over there, right when I joined General Motors.
克拉奇表示，他最早同中国的经历是在1981年，那时候他第一次去当地，当时他刚刚加入了通用汽车公司，是一个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爱好者，他过去几十年以来经常去中国，主要是为了公务，但是他进入政府之前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当时他是在经营互联网电子签名公司。在该次一次的倾听之旅，因为当时他们正在决定是否要进军中国，但是就是在该次他可以看到情况已经是改变，他可以看到習近平總書記是幾咁係咄咄逼人，呢、這個亦都係真正令到佢感到有啲嘅憂慮。克拉奇表示，當時並唔認識任何響聯邦政府裏面工作嘅人，除咗一位以前同佢合作過嘅高級官員。佢相信睇一睇佢哋是否真嘅係了解中國發生嘅事情，佢哋顯然係了解噶。然後佢哋又問，佢哋話：你有冇係想過要為你嘅國家服務？我話俾佢哋知，呢、這個將會係一個佢唔同不知道嘅夢想，佢會係感到好榮幸。話能夠搬屋，可以講係佢可以搬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榮譽。佢嘅任務係制定以及實施全球經濟安全戰略，呢個將最大限度咁提高全球經濟安全以及各國嘅國家安全，並且係推動經濟增長，以及係對抗中國嘅經濟侵略。克拉奇曾經去過德國訪問，他在社交媒體上說過，他在這裡引用他的說話，習近平先生推倒中國的防火牆，你為何選擇在柏林說這句說話？你在國務院擔任國務次卿的時候，你的總體中國戰略是什麼？
Well, I was right at the Berlin Wall, and it really reminded me, and I drew the analogy between how the Berlin Wall separated the German people.
克拉奇表示，他当时就是在柏林墙的墙边，他真的提醒了我，他就做了一个比较，柏林墙如何将德国人民分开，就好像中国的单向防火墙如何将中国人民和真相分开一样。就在那个时候，他是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是拆走这一道的防火墙，因为所有的数据都进入来，但是没有出去，所有的宣传都出去了，但是真相它是未有入来。因此如果你看一看在国务院的战略，他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面讲过，他实际上是利用美国最大的三国竞争优势，即是加强美国同盟友以及朋友的关系，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和资源，并且扩大民主价值观的道德高地。去年的九月，克拉奇成为了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国务院官员。是否可以从你的角度以及和大家分享一下重要的行程和更多细节？
Yeah, it obviously was a great honor, and it really fit in with our overall strategy. The purpose of my trip was to go to President Lee's memorial service, right? We would call him the George Washington of Taiwan.
克拉奇表示，呢个显然系一个巨大嘅荣誉，佢系确实符合咗佢哋嘅整体战略。佢呢一次嘅目的系去参加李登辉总统嘅追悼会，佢系会声称佢为台湾嘅华盛顿。佢受到40架戰鬥機以及轟炸機的歡迎，那次的訪問令到他有機會和很多他之前在經商的時候結識的商業人士進行交流互動。他亦都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台灣政府交流，和蔡英文總統共進一餐是豐盛的晚餐。該次的訪問是台灣和美國之間經濟繁榮伙伴關係的催化劑。記者亦都問到，大家都知道你亦都帮助促进美国同台湾之间强而有力嘅经济关系，特别系包括同台积电嘅$1,120亿嘅协议，呢系一笔大嘅交易。
It was the biggest onshore in US history, and TSMC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global company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And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克拉奇表示，呢系美国历史上最大嘅一笔在岸交易。台积电或者系对美国国家安全最重要嘅全球性公司，呢个系一次好好嘅经历。大家实际上喺两个星期里边完成咗呢笔嘅交易，佢哋仲带嚟咗佢哋嘅生态系统，真系呢个真系有助于加强美台关系。佢系如此重要。因为台湾在该个地区是民主以及资本主义的一个榜样，实际上他们是整个世界的榜样。记者亦都问到，解放军派出了近20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你是对这个有什么的反应？
You know, my reaction was,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mean, it...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y wanted to show some force.
克拉奇表示，他的反应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克拉奇认为，中国方面是想展示一些军事实力，但是他去当地是为了纪念一个伟大的人。他相信这个是一个共产党经典的行为方式。记者亦都再追问，近几个月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实际上已经大大加剧。现时大家所听到的华盛顿很多人士在谈论，如果中国试图入侵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有几担心中国会在台湾问题上面和美国爆发战争？
Yeah, well, I think that's a possibility. And, you know, that was a big purpose.
克拉奇相信这个是有可能，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实现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一个重要目的。一个月之后，大家是签署了一项通常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够在美国政府完成的科技协议，并且是真正为来自美国的更多贸易以及投资奠定基础。他亦都吸引了来自其他国家以及是美国盟友的投资进入台湾。咁美國應該因為新疆暴行而抵制北京奧運會
？Well, with the genocide going on over there, I think it's hypocritical.
克拉奇表示，種族滅絕喺當地正在係發生。佢認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話，令到佢哋喺當地舉行呢個咁偉大人道主義奧運會，呢個係虛偽噶。克拉奇認為佢哋有一個重要嘅決定要做。记者问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对于世界各地企业来讲，有时企出来反对中国践踏人权的行为，讲起上来就容易，做起上来就难。新疆棉花就是一个例子。你曾经担任两间公司的等科技公司的总裁以及 CEO， 他相信你非常清楚，企业在和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必须在利润以及道德之间作出很难的决定。你会对我啲经常需要作出呢啲困难决定嘅跨国公司领导人系讲啲咩嘢说话
？I think it's a question of your principles or profit. And the way I was raised and where I come from, your integrity.
克拉奇表示，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关于你嘅原则或者利益嘅问题。喺佢嘅成长过程当中，喺佢嘅家乡到头来，你嘅诚信系一切。如果你冇呢一点，你就乜嘢都冇。因此，冇错，你必须要作出一啲嘅决定。作为首席执行官或者系董事会嘅主席，你会攞啲咁多嘅薪水，就要作出呢啲艰难嘅决定。佢哋亦都有道德责任以及系诚信义务，以确保同佢哋做生意人系正直噶。特别系当你喺度谈论紧种族灭绝咁重大嘅问题嘅时候。美国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非常之激烈的科技霸权竞争。作为科技行业的杰出领导者， 你是如何看待这场的竞争？美国现时应该采取什么的行动来确保它不会在这场美中科技战当中成为失败的一方？
Yeah, well, I think really three fundamental aspects to it. The first one is to turbocharge our ow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有三個基本方面，首先就是他們自己的經濟競爭力和提供動力，第二就是保護資產，他們的戰略資產，他們的技術，這麼多年以來有很多的知識產權被竊取，第三個就是形成一個民主國家企業以及民間社會的聯盟，在經濟合作的所有領域按照一套信任原則運作。因為如果你想想中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他們已經利用這些信任原則，譬如是誠信、透明、互惠。克拉奇在國務院的時候的團隊開發了 5G 的乾淨網絡，扭轉了對華為的局面。這個 5G 乾淨網絡有多麼重要？
Well, I think tha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defeated China Inc.'s master plan.To own 5G communications. And 5G communications is just not your phone.
This is about utility. This is 真係好重要，因為佢係擊敗中國擁有 5G 通訊嘅總體計劃。而 5G 通訊唔單止係你嘅手機，呢個係有關電網、有關係物聯網、有關到製造過程、衛生系統等等。因此，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事情。但係佢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就係佢顯示中國模式係可以被打敗，並且暴露咗佢哋最大嘅弱點。呢個就係缺乏信任。喺今年嘅教授時候，克拉奇同前國務卿蓬佩奧以及係其他嘅26人被貼上咗反華政客嘅標籤。被中國列入制裁嘅名單嘅第三位，呢個意味住克拉奇同佢嘅直系親屬被中國禁止入境，同佢有關嘅公司以及機構亦都被限制同中國做生意。但當佢可以採取行動嘅時候，佢點解要作出反應？我唔會向習近平總書記屈膝。佢係認為其他人亦都唔應該係咁。咁對美中關係嘅未來有啲乜嘢嘅期待？
Yeah, well, I always remain hopeful, for sure. But I also think that General Secretary Qi has really amped up.
他當然是始終抱有希望，但是他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確實是加強了侵略性。雖然他們說這個是一個雙贏的關係，但是他不是，這個是零和遊戲。而且他認為世界已經是醒悟到他們在三個 C 的理論，即是隱瞞、吸收以及是脅迫的真相。而世界現時明白了新冠大流行是隱瞞病毒的結果。他的意思就是他們關閉了一切，大家是失去了生命，所有類似的事情。克拉奇認為大家可以看到對香港的吸收已經是導致他們的公民自由被剝奪，而現時對新疆的脅迫已經發展到種族滅絕，世界看到並不喜歡，這個他們這個時代最能夠統一兩黨的議題。如果你看一下房間裡面的800磅大象，就是中共的報復和恐嚇。這個就是為什麼清潔網絡如此成功，因為它代表了一個安全戰，人多力量大，有力量有團結。克拉奇認為世界現時已經是醒悟。當記者問到如果你能夠給予習近平發一個訊息，這個訊息是會什麼呢？
I guess I would say the world does not trust you。
克拉奇表示，我想說的是話，世界不再信任你，你對我的制裁對我來說毫無影響，但是他向拜登政府發出了一個訊息，向世界是商業領袖發出了一個訊息，即使你不值得信任，而且是會有後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華盛頓報導。
5月3日世界各国迎接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时候，亚洲地区日益紧缩的新闻环境不单止没有缓和迹象，反而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使到包括中共当局在内的威权政府更加以此作为借口去抗权限制新闻自由。评论人士就认为，虽然是这样，受到中共当局虚假信息攻击的台湾，就是因为朝野的通力合作，在亚洲地区仍然是保持了高水平的新闻自由。不单止是这样，还向逃离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开放，可以算得上是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的佳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聯合國在1993年將5月3日定為世界新聞自由日，旨在提高新聞自由的意識，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論自由的權利。但是近年來，亞太地區非民主國家以疫情為由打壓新聞自由的情形越發嚴重。無國界記者組織 RSF 在2021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的報告之中指出，自由指數最高的前三名都在北歐，台灣名列第43，僅是次於南韓，位居亞洲第二，中國就在180個國家之中排名倒數第四。評論人士說，近年來中共動用新科技和網軍等各種手段，不單止在國內將網絡審查監控，社群內宣發展至前所未見的規模，還將新聞審查和虛假信息的傳播伸向全球，其中與大陸語言文化共通性最高的台灣是遭受中國虛假信息滲透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雖然是這樣，台灣被讚譽在亞太地區依舊保持了高水平的新聞自由。2017年 RSF 在台北設立亞洲第一個總部的時候說，選擇台灣不單止考慮其中的心理的地理位置同意於行政的管理，還因為台灣在他們年度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之中是亞洲最好的。 RSF 指出，亞太地區的威權政權利用疫情以及積極方式來到控制信息，手法亦都變得更加完善，而該地區少數真民主國家的行為顯示，新聞自由是對抗造假信息的最佳的良方。RSF 的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偉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事實上東亞地區真正的民主政體很少，因此台灣不只是新聞自由的典範，亦都是對抗中國操控新聞自由的最佳代表。 RSF 在東亞設立外媒總部的時候，亦都考慮過日本、南韓、蒙古以及香港，但由於香港的言論自由受到北京的干預，媒體總部必須要有完整的法治的保護，所以語言與文化上面最接近中國的台灣成為了最佳的選擇。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埃利諾奧爾科特在這個月報道說，大批記者從中國逃離至台灣成為提高台灣知名度並且獲得國際支持的好機會。他又表示，很多記者因為發表文章批評中國政府侵犯新疆維吾爾族人權的行為，以及對新冠病毒疫情的處理不當，而在中國境內遭受到困擾甚至威脅，紛紛逃至享有新聞自由的台灣。英國廣播公司駐中國北京的記者沙女就是一例。台灣總統發言人在今年3月31日在推特上面表示，非常歡迎來到台灣，相信留在他們這個自由民主國家能夠自在地繼續重要的工作，包括揭露那些當權者試圖向世界隱瞞的故事。對此艾偉昂說，他們正是要求台灣政府為國際媒體提供更好的環境和服務，令到他們能夠安定地在台灣工作，以台灣在地理上鄰近中國、對中國情況熟悉的特點和高度的新聞的自由度。他們相信未來台灣會是對國際媒體和 NGO 一個很理想的據點。RSF 今年特別點出至少有10個國家以防疫理由作為藉口進行言論審查和政治的宣傳，阻礙新聞與信息自由。分析人士指出，台灣並沒有藉著疫情趁機擴張政府的權力，反而以防疫上的成功彰顯了它的新聞的自由度。台灣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嘉儀對美國之音說，台灣在防疫上面的成功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反證，這些是因為他們的媒體基本上是自由的，是不受到政府控制的。之前有人在這裡說，你是不是有隱匿確診或者死亡的數字呢？但只要生活在台灣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些是不可能，因為政府只要做這種的事馬上就會有人去踢爆，他絕對不可能隱瞞住。他又表示，台灣的表現證明民主的社會與機制透過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以及整個社會有效的溝通，完全可以做到成功防疫。另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同官方社群在防疫信息上面的傳播亦都發揮了作用。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教授王泰利對美國之音話：只要疫情有比較重要的變化，就會開記者會。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學到了怎樣用社交媒體和民眾溝通，他們會發現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亦都有很多小編，他們會做很多圖片直接傳給民眾，令到民眾轉發。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陽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在台灣大選和新冠病毒爆發之後，不斷以民主是失敗的基調散播各種虛假信息，企圖造成台灣社會的分化，最近更加出現在地化的傳播的模式，在台灣的社群媒體上面利用台灣人大量釋放對中國有利的虛假信息。對此，台灣採取了政府與民間分工的方式加以應對。沈伯陽說，政府已經告訴大家知這個是假消息，目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大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反而在運作的很多都是公民團體，因為公民團體有很多個，大家就會去找自己信任的公民團體來到辟謠，所以反而是比較去中心化的做法。這個做法他覺得反而是目前台灣的一個優勢，因為比較不容易落入好像政府要辟謠的契構裏面。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林宗宏指出，從2018年至2019年間，台灣是全球遭受到虛假信息攻擊最多的地方，但是自從去年起開始情況有所緩解，譬如說對疫情散播虛假的信息可以依法處罰，以及因為通過反滲透相關的國會的國安法令，通過調查可以達到阻嚇的效果。不過他提醒說，只要碰到選舉虛假信息的滲透就會卷土重來。他說當然選舉結束之後很快就會發現這些信息的源頭就是產制者，很快就會消失了，很顯然是有境外勢力的資助，才會形成一個大規模的假信息的信息戰。這些也是未來可能要面對信息攻擊的時候台灣社會要注意的，因為它一定是跟選舉連動，譬如公投或者是地方選舉一起來，會跟這些週期產生連動，它的攻擊時機點是特定的。民主社會必然面臨選舉，而政黨政治亦都造成台灣的媒體在公正客觀上面的問題。邱嘉儀表示，台灣自從1988年解嚴之後，媒體呈現百花齊放的情況，但在民間資本投入商業經營模式進入媒體之後，逐漸令到媒體的底層結構產生問題。由於市場的競爭，媒體在資本上面傾向集團化，又因民主政治的特點，使到媒體在政治態度上面呈現黨派化的趨勢。他說當然黨派化可以說得是多種的多元的一種，但是黨派化多元有一個隱憂，就是兩極化的問題。所以台灣目前的媒體是有兩極化的問題，就是非藍即綠，似乎很難有所謂的公正客觀比較沒有偏見的媒體在政治上面的態度。邱嘉儀又認為，這兩點成為紅色力量滲透的破口，同時給了台灣的民主基石造成最大的破壞。去年11月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以多次違規為由，通過決議駁回了中天新聞台換照申請，成為台灣有線電視時代以來有的首例。而後中天原來的頻道換成公共廣播媒體，引起了很多的討論。委員會認定中天新聞的內控與自律機制失靈，有害內部新聞自主。王泰利說，換照被沒有通過之後，四個月內又由公廣集團接替他的頻道的位置，支持公廣集團的人認為這些是改善台灣，不要再敢走向兩極化，認為所謂的公廣集團是沒有顏色、沒有聚合性的問題，是屬於一個全民的新聞電視頻道，或者可以改善台灣的新聞的質量。艾偉昂認為，改善媒體環境是台灣民主的最後的一里路，大部分台灣媒體屬於大財團，而財團對新聞的選擇握有主導權，這些會造成商業利益的影響，產生更多刺激公眾性的議題的需求，使到媒體質量降低。 RSF 和很多國際媒體都期待台灣政府能夠在法令和執行上面約束媒體所有者，令到新聞能夠更加公平公正和為大眾服務。艾偉昂深信台灣 有潛力進入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最高的前20名，不過他強調台灣應該漸漸做到媒體完全獨立，並且更積極地邀請國際媒體與 NGO 進駐，令到國際社會更有機會意識到台灣的進步不亞於香港或者其他亞太先進國家，是一個能夠提供高度自由與法治的地方。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台北的報導。
全球新聞界在禮拜一共同慶祝由聯合國所創建的世界新聞自由日。今年30周年的主題就是將信息視為公共產品。但在中國，不理是本國籍或外國籍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就說今年的主題和這個紀念日本身令人充滿羞愧和難堪，特別是執政當局對中國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空間越來越緊縮。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引述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籍資深新聞工作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個節日與中國人並沒有關係。他說被中國人評論這個紀念日實在太令人覺得羞愧和難堪。位於北京的他就說，隨著中國言論空間的緊縮和整體政治環境的惡化，他和多名同期的新聞工作者都已經沉默了，即使他們都可以透過 VPN 亦即是虛擬私人網絡去翻牆瀏覽推特或者臉書等等的社交媒體，但他說他們很少留言或者公開評論敏感議題和時事。這名記者又說，過去這6-7年來，中國已經越來越沒有調查性和深度報導的空間，少數幾名曾經堅持深度報導或者監督政府的記者面臨的後果呢，就是被警察騷擾或者拘捕。這一類的寒蟬效應令到很多人卻步或者選擇閉嘴。他說中國新聞圈曾經呼籲推出新聞法去保護記者，但多年來官方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因為任何回應都會令到官方感到難堪。他亦表示，現在中國的新聞圈萬賴區籍的發展反而是官方所樂見的，因為並沒有媒體監督，官員就可以為所欲為，亦不會被問責。對於現行的中國報刊，這一名中國記者對美國之音說，他亦多年來並沒有仔細閱讀，因為他認為那些根本就不是新聞，真正的新聞已經死了。這一名資深的記者又說，他對中國新聞環境的前景非常悲觀，所以他呼籲年輕一代，特別是對新聞工作仍然懷抱理想的學生，如果有機會應該要離開中國，到一個可以施展抱負的國家，否則繼續留在中國裡面的新聞圈恐怕並沒有任何施展空間。而致力於促進全球新聞自由的無國界記者組織亦對中國作出了相當負面的評價，指這個是全世界新聞和言論自由最大的威脅。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主任艾偉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近年來發動的所謂大外宣去改變他們的國際形象和講好中國的故事，亦將新聞獨立報導的本質扭曲為只是為一黨之私服務的政府文宣工作和所謂的愛國者新聞。他說
In the case of China,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onsider
艾偉昂說，就中國來說，無國界記者組織認為中國是全世界新聞業的最大敵人，亦是全世界資訊自由的最大敵人。中共政權不單止打壓自己的人民，過去10年來，新聞和資訊自由更加是遭遇嚴重倒退。艾偉昂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透過電視、廣播等諸多的管道加大對外宣傳的力度，而且利用各國開放的新聞和言論空間去進行言論滲透，包括不實的言論和假信息的傳播。艾偉昂說，這個已經對民主國家和他們開放的社會帶來負面的衝擊，所以他呼籲民主國家要加強對中國的外宣工作、官媒和黨媒的檢視，要求他們和大多數的獨立媒體一樣，嚴守新聞作為社會公器的責任和公平報導的新聞標準，否則就應該要對作為政黨代理人的媒體宣傳機器作出合理的限制或者制裁。計英國在今年2月初以違反廣播規定撤銷官媒中國環球電視 CGTN 在英國的播放牌照之後，德國亦跟進停播。艾偉昂就說，英國和德國的停播決定都是依法有據，而且具有正當性，和中國報復性地禁播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新聞頻道不可相提並論。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4月底所發布的2021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在全世界180個國家的排行當中，中國排名第177位，亦即是倒數第四。雖然名次並沒有變動，但是艾偉昂說中國的新聞環境過去一年史無前例地惡化，而且並沒有看到任何改善的前景。截至目前為止，中國亦是全世界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大約有超過120名記者被投入監獄，其中多數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去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挺身犯險前往疫區鐵路疫情質上的幾名公民記者，包括方斌、陳秋實、李澤華和張展等人，不是被失蹤就是被關押。其中曾經在上海就業的前律師張展，去年的年底更加是被當局以所謂的尋釁滋事罪重判4年監禁。艾偉昂說中國亦對外國籍新聞工作者極度不友善，在過去一年裡面史無前例地驅逐了總數是18名的外國籍新聞記者，包括前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特派員沙女。鄭李燕是華裔英國籍人士，在2011至2020年期間擔任環球電視的派駐泰國曼谷的特約記者，為他們的英語頻道供稿。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原本出身 BBC 和半島電視台等國際媒體的他，曾經滿腔熱情地想要貢獻自己的工作經驗去提升中國的環球電視品質。他說最初幾年在環球電視的工作氣氛仲算是開放的，而且這個頻道亦投入了相當多的經費和資源去提升品質，令到他一度相信假以時日，環球電視頻道的品質會隨之進化和成熟。但之後幾年受限於主事者的政治接受度，他就看到頻道進步空間有效，而且編輯也開始較大幅度地更改他的公稿內容，令到他有辭職的念頭。他說鄭李燕說環球電視曾經給他很多機會，經常派他前往中東等的地方採訪，他作出了很多令到他引以為傲的報導，但是過去四年裡面他感到編審的言論控制越來越緊縮，隨著一帶一路政策推出，突然之間這樣就說東南亞國家的報導動輒就成為敏感議題，有些議題他們根本就不想討論。鄭李燕說現在他看到的最大問題就是編輯開始有意地避談很多區域發生的大事，例如緬甸境內對少數民族羅興亞人的種族屠殺、人權的議題、泰國皇室和社會動盪，甚至阿里巴巴在泰國的發展，以及香港議題等等。最近幾年他又說環球電視身上的緊身衣是束得越來越緊。作為華裔的身份，鄭李燕就說他樂見環球電視作出一流水準的國際報導，提供給中國觀眾基於事實真相但又吸引人的報導，但漸漸地他了解到中國官媒要的還是聽話的，以及並不會挑戰權威的記者。他說令人感到憤怒的就是中國政府對於好像成雷這些華裔人士是肆意妄為，剝奪他的很多基本法律權益，就好像他是中國政府所擁有的財產。對英國禁播環球電視的決定，鄭李燕表示認同的。他說西方國家本應該要對環球電視的報導品質、財務經營結構的透明度有一定的要求標準，如果有違法的地方，環球電視應該要接受懲罰。美國之音記者曾經以電郵致函環球電視的兩名新聞聯絡人，希望取得有關的回應，但到截稿為止都是未獲得回應的。美國之音亦以電郵致函中國傳媒大學的12名新聞傳播學的教授，希望聽取他們對中國新聞環境的看法，但電郵大多數都被退回，其餘就未獲回應。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新聞系教授就拒絕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少年就分析說，近年來隨著全球化影響，全世界新聞自由所面對的威脅已經不再於局限於境內的政權或者企業財團，更多是來自國界之外，包括來自中國這個地緣政經力量崛起的威權大國。黄少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在全球散播的虚假宣传运动是建立在他们的大外宣基础之上。他说中国以党领政，又以政领媒，要求媒体在国内要姓党，为共产党服务，而并非为公众利益服务。 而家透過官媒、黨媒以及中國的網絡三巨頭百度、騰訊和阿里巴巴的對外擴張，中國政府得以將內部對媒體的控制伸延到國界之外，不理是透過併購當地媒體，亦即是所謂的借船出海策略，且說對當地媒體提供廣告費或者以中國市場作為誘因，對當地的媒體威逼利誘，去找更多的境外媒體協力者，去幫助中國滲透民主和開放的社會，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他說
这是不对称的嘛，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可以到世界各地，可是呢自由世界的
王少年说这个是不对称的，所以中国影响力可以到世界各地，但是自由世界的资本、自由世界的资讯是入不到中国。针对这个不对称发展，王少年说欧美等国家包括台湾都已经开始有所反制，或者针对来自中国的资本和信息作出合理谨慎的管理。他说管理的层面有三方面，包括第一，政府跨部会严格审查中资对媒体的投资，除了新闻专业的监管之外，国安亦是审查的标准之一。而第二，对于合法入境的媒体就要求他们透明化，例如向阅听大众公开揭露那些为外国政府或政权代理人的媒体，给选择权回归返给市民大众。而第三，对于社群媒体是否以标准或者抖举虚假信息的责任。王少年说他非常认同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将信息视为公共的产品。他说因为正确的信息有助于促进民主社会的沟通和协调，据以作出正确的判断，甚至促进集体行动打压这个信息的协调。他说
中共政权侵蚀国内的协调财跟公共财，现在呢往外扩张。
王少年说这样的发展态势对民主国家带来负面影响的，这个就会造成民主的弱化以及威权扩张，这个是非常不利于在一个地缘政治的脉络里面威权和民主的竞争，这会令到民主岌岌可危，令到威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谴责对七名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的民主派领袖的判刑。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他们的所谓罪行是参加了2019年反对北京侵蚀香港人基本自由的和平示威。被判刑的民主派领袖包括李柱铭、黎智英、何俊仁、吴霭仪、何秀兰、李卓人和梁国雄。五名被告受到8到18个月的监禁，其余被告被判缓刑，包括香港民主党的创始人李柱铭。布林肯国务卿说，这些判决和他们行为的非暴力性质是格格不入的。其中一些活动人士，譬如73岁的支持民主的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面临更多的指控，包括按照北京2020年施加给香港的打击范围广泛的国家安全法而提出的指控。这项国安法给予了北京广泛的权力镇压各种所谓政治罪行。布林肯国务卿谴责说，对民主派活动人士的判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如何破坏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受保护的权利和基本自由，以消除一切形式的异议的又一个例子。具有国际协议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高度自治，香港人民理应有权得到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保证的权利和自由。在香港人对北京攻击他们的自由和自治作出回应之际，美国将会继续和他们站在一起，而且美国将会继续呼吁释放那些因为行使基本自由而被拘押或者监禁的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